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7月13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一下内容，人心惶惶的中国官场，太白粉谍案主犯被判入狱15年，哈马斯和以色列两大世仇的交锋，德国队将迎战阿根廷。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报摘栏目，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近期在中国几乎每天都传来官员落马的消息，反腐浪潮之下，官场人心惶惶，不少官员选择了低调行事，或者干脆提前退休以保证安全下庄，也有人心里不堪重负，一死了之。
这个周三早上传出湖北孝感市官员坠楼的消息，而就在昨日刚有信阳一名官员跳楼身亡。官员的自杀隐退反映了在习近平反腐浪潮之下中国官场的人心惶惶。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运动的规模力度和时间长度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贝卡利奥在此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很多人在反腐运动开始时认为大规模反腐意味着没有人会受到严惩，因为法不责众。然而习近平强硬的攻势是他权力在握的明证。事实上，这场已经历时18个月的反腐运动仍然没有收场的迹象，这也是让很多官员肝颤的另一个原因。七一前夕，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法庭，而徐才厚也成为这场浪潮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腐败在中国如此的普遍，特别是在政府采购、能源建设和土地使用权部门，以至于很多官员们都担心下一个东方市刷的就轮到自己。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反腐也带来了违背初衷的连带效应，至少一些国企官员和官方消息是这么说的。反腐运动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地方官员不再积极上马投资项目，而是低调行事。浙江省一名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人们曾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其他那些次一样。习近平曾在2002年至2007年间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路透社援引一些消息称，大型项目会在网络上吸引更多公众监督，即便没有腐败问题，这也让官员们小心行事。当然，反腐运动绝对不是中国官员办事不力的唯一原因，政策执行早就是中国的老大难，任何消失地方政府影响、减少地方收入的政策都可能遭遇反对和抵抗，给当今力求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难题。尽管没有数据显示反腐影响了中国经济，然而据路透社援引北京华创证券分析，仅反铺张浪费一项就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拉了 0.4%。 中共纪委今年3月曾表示，用于会议和海外公干的支出和2012年相比分别下降了大约 53% 和 39%， 而高档烟酒、名贵手表、豪华车、五星酒店的销售们都开始担心自己的生意了。一名在德的中国留学生曾私下直白地对德国之声记者表示，他曾希望自己留学回国后报考公务员，然而现在谁还想当公务员。一名北京公务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科室人员被要求上报家庭财产，并表明是否有子女近亲生活在海外。毕竟，习近平反腐也将枪口对准了裸官。在中国，裸官特指那些将亲属送往海外生活的官员。尽管此举没有被明令禁止，但是这种行为让腐败官员有机会向海外转移非法财产，避免受罚。这名北京公务员对路透社说，有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没人想做招致不必要注意的事情，这就意味着现在办公室里很清闲。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出任中共总书记时推出了这场反腐运动，以改善中共和中国政府形象。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习近平打击政敌、清除异己的手段。迄今为止，官员财产公示仍然只停留在少数的地方水平，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一些公民社会活跃人士曾遭警方传讯甚至关押。据中国官媒周一报道，自2012年的十八大以来，3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这样的数字难免令一些官员胆战心惊，以至于一些人宁可提前退休，以求避免被点全身而退。华创证券的金融分析师牛波坤对路透社说，不要惹上麻烦被抓，这是他们现在的心态。而上海华宝信托的金融师聂文则表示，面对反腐运动的深化，地方官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名美国华裔化学工程师被控窃取杜邦公司的钛白粉配方出售给中国攀钢集团。他周四在加州被判入狱15年，并被罚款2830万美元。
因为贪婪，他背弃了自己的入籍国。美国奥克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怀特这样评论这名早年加入美国籍的华裔男子。陪审团裁定，他将杜邦公司的钛白粉配方以2800万美元出售给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企业。该技术可用于汽车、纸张等多种日常用品的上色上。这名男子名为刘元轩，现年56岁。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农场，父母是华人。刘元轩早年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学位，他的辩护律师加斯纳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为了成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据路透社报道，陪审团今年早些时候裁定刘元轩20多项刑事罪名成立，其中包括串联他人进行商业间谍活动、偷窃商业机密等等。控方要求17年半至22年的重判，而刘的辩护律师则要求轻判，最多8年徒刑。最终，加州奥克兰地方法院作出了入狱15年的判决。据美联社报道，刘元轩和妻子上世纪90年代在加州开了一家小型公司，以吸引中国方面的兴趣。中国一直想建立像杜邦一样生产钛白粉的厂子。根据检方资料信息，为了获取杜邦的秘密配方，刘氏公司雇佣了退休的杜邦工程师，支付他们数千美元，以获得研发钛白粉的机密文件。据中国媒体财经报道，刘元轩2004年致信攀钢集团，称自己的公司拥有整套杜邦钛白粉技术，可直接向攀钢下属的锦州钛业转让。美国检方消息称，刘元轩在2006年与锦州钛业签订了价值超过600万美元的氯化钛白厂项目合同。截至2011年7月5日，刘氏公司的银行账户收到来自锦州钛业超过1200万美元的款项。2009年，攀钢集团与刘元轩的波富门斯公司签署了价值1700万美元的重庆钛白厂设计合约，合约受益人为攀钢钛业。据美联社报道，重庆钛白厂计划年产10万吨钛白粉。检察官指控称，这家工厂是依据杜邦公司的机密文件建造的，这一文件原本用来建设杜邦在台湾的新厂。据财经报道，杜邦的退休工程师马格勒早在1985年就因公接触到已完成的钛白厂项目设计方案，并在1998年将该机密文件传真给刘元轩。马格勒和刘元轩一起在今年3月被裁定犯有经济间谍罪。现年78岁的马格勒目前取保候审，等待法院的宣判。除马格勒外，还有一名前杜邦工程师也被裁定犯有经济间谍罪，另有一人在2012年将签署认罪协议那天自杀。刘元轩于2011年被捕，除取保候审的数月外，他过去的一段时间都在监狱中度过，而刘元轩的妻子则被判无罪。穿着黄色囚服，面对着旁听席上的家人，刘元轩在法庭上表达了自己的悔意。很多事情，我都希望自己当年做了不同的选择，他对法官说，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法官怀特表示，这一判决应向那些觊觎窃取美国公司机密的人发出警告。美国官员称，外国政府盗取美国技术已经成为该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的特别探员约翰逊说，反经济间谍活动的斗争已经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21世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工作。
加沙冲突还在加剧，伤亡人数特别是巴勒斯坦方面不断增加，人们不再排除以色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以色列空军连续猛烈轰炸加沙地带，军方传出的消息称，很短时间内以色列方面连续袭击了750个目标。据联合国的报道，自代号为中流砥柱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至少已有5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伤者更多，伤亡者中大部分为平民。哈马斯的武装支队哈桑旅也向以色列连发火箭弹。特拉维夫市和耶路撒冷市每天都拉响防空警笛，他告诉人们哈马斯的武装范围能够抵达以色列国土。今年6月，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居民点附近遭绑架，6月30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一方认为哈马斯对此负责，而哈马斯不承认是其所为。两天后，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耶路撒冷东区遭犹太狂热激进分子杀害，此后巴以紧张局势更为加剧。以色列猛烈轰炸哈马斯，旨在使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法恢复军事实力。以色列集中空军、海上和陆军的兵力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本次军事行动的目标还在于射杀哈马斯组织的领导人，并炸毁他们的住宅。但问题是，空袭本身能否摧毁以上目标？因此，以色列正在考虑出动地面部队，20000名预备役人员已经被征召。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断声称将把行动坚持到底，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还在犹豫是否派遣地面部队。数名内阁成员则希望立即占领加沙这片飞地。以色列政府最希望出现的效果是恢复威慑能力，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能够飞到以色列国内很远的地方。虽然以色列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干扰，因为有拦截导弹系统铁穹的维护，但哈马斯袭击本身却唤起许多以色列人内心的恐惧，他们感到以色列比他们想象的更易受到伤害。对以色列而言，向哈马斯发动进攻也是一次平衡术。如果过多地削弱哈马斯，一旦停火之后，该组织将很难控制其他武装团体。自2012年11月以来，正是哈马斯设法使停火得到执行，虽然不很稳固。而在此期间，哈马斯的巡逻行动阻止了一些更小但更好战、更极端的组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加沙的孤立以及哈马斯的无援状态在埃及政府生变后再度加剧。埃及新总统军事强人塞西对哈马斯表示冷淡，因为后者同穆斯林兄弟会是盟友。埃及安全力量摧毁了多处连接加沙和埃及的地下隧道，由此哈马斯的地下经济命脉被切断。现在加沙居民不再得到来自埃及的廉价产品，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价格昂贵的商品。运往加沙的建筑材料严重受限，运输路线只能通过以色列的凯里姆沙洛姆过境点。加沙的出口依然完全没有可能，即便是巴勒斯坦埃及之间设在拉法赫的边境站，在过去数月当中只开放过几天。正常开放拉法赫过境站是哈马斯就实现停火提出的核心条件。哈马斯同法塔赫之间的和解进程也未能改变局势。今年6月底，两派宣布成立新的临时联合政府。表面上哈马斯并没有进入政府，但事实上却保留了对加沙的控制权。 他们希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为前哈马斯领导的政府时期雇佣的4万名官员发放工资。虽然卡塔尔给予巴勒斯坦数以百万的援助，但巴方的财政仍是入不敷出。一些观察家认为，本次哈马斯同以色列的对抗很可能是哈马斯拯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计谋，另一目标也可能是希望在外族威胁面前团结起来。不过，这些希望都可能是过于大胆的假设，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哈马斯在这场冲突之后变得更为强大。对加沙老百姓而言，6年内经历了3次战争，多数人不支持发动对以色列的进攻。一名加沙居民说，这一切我们看过多次，都是在重复，人们累了，为这一局面还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将近8年来，巴勒斯坦民族在以色列封锁政策之下遭受煎熬，这一政策阻止了当地任何发展的可能。埃及政权转换以来，加沙的失业率再次攀升。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加沙年轻人中的失业率超过60%。2012年的加沙战争之后，哈马斯在当地的支持率上升，不过这一现象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人们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人心向背。本次冲突爆发后，一些哈马斯高官转入地下，有人说他们躲进了地下防空洞，但170万加沙老百姓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即便如此，许多加沙人还是认为以色列要为这一局势负责。大部分人认为，以色列的袭击以及多年来的封锁是对整个加沙的集体性惩罚。
正如1986和1990年的世界杯决赛，德国队再次迎战阿根廷，虽然德国队被视为最有希望夺冠的球队，但是阿根廷的坚固防守却可能成为德国迈向大力神杯的绊脚石。
德国队主帅勒夫在训练场的另一端呼唤球员们从跑步机、动感单车和健身垫下来，走进旁边的小屋。透过硕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面朝勒夫坐下。外人现在要会读唇语才行，因为听不到任何声音。只见勒夫在几分钟的讲话里一直比划手势，有时甚至出现握拳的姿势。勒夫在里面到底说了什么？训练场这边的旁观者无从而知，但是从这些手势不难看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时候了，现在的结果才算数。这是世界杯决赛前勒夫众多喊话中的一次。德国队队员看来已准备就绪，他们会紧张激动甚至害怕阿根廷吗？答案是否定的。周日的决赛前，德国队表现出明显的轻松心态。决赛前的倒数第3次训练甚至还包括一场足网球，就是用网球的规则来踢足球。球员热身之后便分别站到一个比网球低矮许多的球网两边，你一脚我一脚，轻松地来回踢着足网球。不难看出球员们都乐在其中。波多尔斯基调皮地把球裤拉成高腰短裤，赫迪拉像网球选手一样握拳庆祝每一个赢球，勒夫自己也加入了比赛。各国记者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摄像机镜头从左到右随球移动。德国球员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轻松心态。对手阿根廷球员也会收到这一信息，他们十分尊敬勒夫的球队。德国队7-1大胜巴西之后，阿根廷队主教练萨维利亚喃喃道，德国的实力确实强劲，语气中似乎透露着几分敬畏。这名59岁的教练认为德国队的表现难以置信，阿根廷对荷兰的半决赛对于大多数球迷而言乏味无趣，对喜爱观看过硬防守战术的人来说却颇有意思。在最后点球大战中获胜的阿根廷现在想要更多，他们现在也很享受扮演弱旅的角色。阿根廷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分析说，德国队现在信心十足，这样更好，因为他们目前越自信，遇到我们时就会越惊讶。他还强调，德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能让骄傲的马拉多纳说出这种话，也已经多少说明了他对德国队的看法。德国队被誉为最有希望夺冠的球队，他们也很重视这一称号。现在的德国国家队是经历多年磨练成长起来的队伍。主教勒夫和助教弗里克倾注了不少心血。弗里克说，我们不断改善，甚至可以说完善我们的控球技能，我们确实也略微引以为豪。弗里克在本次世界杯比赛后将晋升为德国国家队的体育主管。经历最初的尤其是在防守方面的失误后，德国队在此次世界杯比赛中逐渐找到了自我，他们成长为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星队伍，博得全球粉丝的喜爱。后卫赫维德斯说，现在我们要迈出最后一步。他表示自己将会和其他后卫队员一同迎战四次赢得世界杯单场最佳称号的球员。面对这名足球巨星，德国队也不会掉以轻心。德国队中唯一有过世界杯决赛经验的科罗泽说，因为梅西一个人就能决定整场比赛。克罗泽希望周日会取得一个好的结果，令其抹去2002年德国对巴西决赛那段不愉快的记忆。他说，我知道输掉决赛的感觉有多不爽。前锋克罗泽要求大家迎战阿根廷时全力以赴。这位世界杯史上第一射手也希望以冠军的身份告别世界杯舞台。在迈向大力神杯的路上，只剩下最后一关，阿根廷。这个对手的防守技术在勒夫看来强大、坚固且有序。8/1决赛以来，阿根廷没有让对手进过一球，自己却也只射进两球。出人意料的是，主导阿根廷比赛的不是前锋球星梅西、伊瓜因、拉维奇，而是一群防守队员。他们展示了固若金汤、几乎无懈可击的中场防守技术。效力巴塞的马斯切拉诺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拦截了 87% 的对方传球。破坏马斯切拉诺防线是德国中场队员在决赛中的关键任务。德国队员早已摸清对手的优弱点，他们通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就可以获取对方球员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基于德国体育高校近40名学生收集的数据，由德国国家队比赛观察员、传奇人物瑞士人齐根塔勒发送给球员。每个细节和每条信息都可能对比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拥有德国人缜密行事特质的德国国家队在这次世界杯中竭尽全力，为的就是夺冠。正如弗里克所言，离大力神杯只差一场比赛。
目前中国大陆高规格纪念七七抗战77周年，但台湾媒体关注的却是前行政院长受访谈抗战时高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惹出争议，这显示台湾人对抗战的历史已渐淡忘。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的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并接受中国大陆央视专访。郝柏村提到对日抗战时最流行的歌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并且当场唱了起来。由于此曲也是中国国歌，这一唱引发了外界争议。郝柏村是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泛绿阵营的市议员，在议会质询时说，如果在戒严时期唱这首歌会被枪毙，并且质疑郝柏村的忠诚度。但郝龙斌表示，这首歌是中华民国抗战歌曲，并没有什么不对，不了解这一段是不了解历史，而且他父亲也一再强调要让历史回归事实。郝柏村参观纪念馆的时候，在入口处看到解说板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叙述。 郝伯村认为中国没有呈现当时历史文献，当面表达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且数度要求解说员出示共赴国难宣言，以还原历史真相。相较中国大陆高规格纪念七七抗战，在七七事变77周年的这一天，台北市政府仍然如同往年举办纪念仪式，但勋章、史料等文物全都侧重台湾光复，似乎刻意淡化七七抗战的大陆味。媒体指出，年轻一代对于发生在大陆的战争与台湾有何相干，颇感疑惑。学者表示，这是因为去中国化使然。其实卢沟桥与台湾当然有关系，台湾人也参加抗战，台湾光复也流过台湾人的血和汗。马英九总统出席这项特展时表示，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他已经请总统府、行政院、国防部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因为这个日子对台湾人绝对非常重要。此外，政府也在努力保留抗战史实，请国防部规划国军博物馆与抗战纪念馆，并希望台北市政府与中央一起努力为台籍慰安妇寻找一个可以陈列历史的场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疑虑。马英九总统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日本近期动作发言，却以德国在二战后的反省为例，强调历史错误或可原谅，但是真相不能遗忘。他也重申，台日虽然签署逾越协议，但在钓鱼台的问题上，领土主权一寸都不能让。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